来开始咱们今天的查经啊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在今天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，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主要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正在向你的应许的话。你所立约、所预言的，迅速的实现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情况，我们看到普世的见证，我们看到各处的变化，天气的变化。主啊，你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警醒我，要。这个警醒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时代里面，不至于被这个世界所迷惑。主要我们知道，我们所能了解的，是你经上的话，借着你的灵在我们里边的感动。主啊，你在这世界做了如此之伟大，如此之震耳欲聋的大见证。然而，很多人却听不见，视而不见。主啊，他们的不信蒙蔽了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的骄傲使他们与真理隔绝。主啊，我们深知道我们的有限，深知道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我们就回到你的面前，匍匐谦卑。主啊，我们愿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来动工。因为只有你的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边去。今天我们来学习，我们查考你的话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，也不是凭我们的智力和经验，主啊，乃是我们在你面前存一个谦卑顺服的心。主啊，愿你的真理如同阳光照在黑暗里。主啊，你照亮我们的内心，你归正我们的思维。主啊，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美好的计划都能够实现了。主啊，也求您继续使用我们这一班人。主啊，虽然我们软弱不配，但是你还是给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身份。主啊，让我们无论在家里，在社会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为你、为你的名、为你的真道，不断的来做见证。但愿有更多的人。能够被你的生命、你的真理所吸引而归向你，主啊，求你给人的心预备，像使徒保罗、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”主啊，但愿人都看到这生命之道的价值，主啊，就愿意背起十字架，撇下世界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你，主啊，因为这是唯一最有价值的事情。主啊，今天我们这个学期啊，以后的学习，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求主至始至终来保守和引领我们。谢谢主的恩典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继续为以色列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非常的孤单。主啊，这真是像你当年在世的时候一样。主啊，甚至于到了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连门徒都四散了。主啊，在这样最重要的时刻，真是像索多玛的日子，像洪水挪亚的日子。主啊，归正的人越来越少。然而，主啊，正像你自己像以利亚所说的，你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，是未曾与巴黎亲嘴的。虽然人看不见他们在哪里，但是你留下许多人是你要拯救的。但愿我们就是这7000人之一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怜悯了我们，你继续保守我们，也求你继续施恩保守以色列，使那些在这个时代里边该在生命里边，得着光照、得着帮助的，都从以色列再得帮助。谢谢主的恩典，孩子将祷告、交托、恳求，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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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弟兄姊妹， 我们从今天开始呢，咱们进入一个新一本新的书信的查考啊。今天我们就进入各罗西书。那么上个学期呢，我们查考了以弗所书。咱们从圣经的结构上来看呢，保罗书信啊，这个一共有13卷，重点分两个部分，一个呢就是教义书信，一个是教牧书信。那么教义书信重点就是要讲到啊，当司福音把主耶稣的这个生命的记录啊，他从死里复活做成了这个福音以后，使徒行传是我们记录了这个初期教会福音从耶路撒冷要传遍地极，那是怎么开始的？把这些历史记录完了以后呢，就进入到信仰。啊，到底怎么个信法？信什么？为什么要信？啊，这些的解释。那么这些解释呢，就圣灵啊委托使徒，神所拣选的使徒，来把这些信息呢记录下来。这位被称为外邦的使徒保罗，啊，他呢就成为教义书信的主要的作者。所以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啊，往往他不是一个人写啊。比方说咱们今天所查考的哥罗西书啊，保罗一开始就是说，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啊，都是两个人来做见证来写。当然，当时跟保罗同在的，也不只有这个提摩太啊，还有其他的同工跟他在一起。所以，但是神呢，重点的还是使用使徒啊，像保罗，这样使徒身份的人，那么把人如何信啊，为什么信，怎么信，信了有什么结果啊，这个信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的事项，都写下来。所以第一本书就是罗马书啊，它的整个罗马书的论述。那真是恢宏伟大，是吧？是整个信我们这个人类信仰的那个最基本的，也是相当完全的，一个表达，神借着使徒把它表达出来。所以呢，核心新约啊，核心就是因信称义。就是因着进入信仰，这个不是因着信心称义，是因着信仰称义啊！我们进入到这个信仰的系统里边，与神的关系里边，因此而称义。所以我常常提议啊，这个不知道这个提议是不是正确啊？但是我提议，就是凡是圣经里边带"心"的，把那个"心"都去掉，对吧？信心把那个"心"去掉，爱心把那个"心"去掉。对吧？他不是强调了我们的爱心，我们很有爱心。No, no, no，不是强调的这个，强调的是神的爱。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很有爱心啊，很会帮助人呐、啊，很会怎么？不是这个，对吧？所以，圣经里边所强调的爱，是上帝的那种神圣的爱，是基督为我们舍命的爱，不是我们那种，那种这个给人家这个恩惠啊，这种爱心，不是这样的。信是指的我们进入信仰，啊，这个因着这个信仰，因着接受，因着顺服，在这个关系里边，神称我们为义，而不是我们很有信心啊，我信心很伟大，我很有把握，对吧？不是指的这个，啊，所以在中文翻译圣经的时候呢，因为中国人很讲求心啊。什么东西很讲求心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什么东西都加上一个心啊，而且我们中文呢，往往都是喜欢用两个字啊，很多事情就是这个爱啊，加上个仁爱是吧？爱心是吧？非得两个字，其实不是，爱就够了啊。所以从这个里边呢，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啊。神重点的是要叫我们引入到跟他的关系里边，对吧？使这个关系正常化。 那么我们因着信，因着谦卑，因着顺服啊，因着他呼召我们，我们回应这个呼召，进入到这个关系里边去，这个是问题的重点，而不是我很有信心啊，我就很有信心，我怎么样？不是这样，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啊，我们曾经讲过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它是因关系称义啊，因关系称义，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。那么，相对因信称义呢，就是因信仰称义。不要因信心称义啊，因信仰称义，因我们与神的关系称义，而不是我多么有信心啊，我就这个，很相信神啊，不是这个，必须进入到关系里边去。神为什么称我们为义？就是我们顺服，让基督的能力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出来，父上帝才算我们为义。你再有信心，你凭自己也是没有用的，是吧？这个不是你我们的人的信心的问题，是吧？是我们人否定自己，包括我们所谓的伟大的信心，这都放掉，对吧？是顺服进了他的里面，所以这个，以至于顺服我主耶稣基督的人，啊，这个顺服在神的面前，然后接受他给我们的这一切，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，是吧？不是我们有能力胜过罪恶，是他已经胜过了罪恶，所以我们是这个谦卑接受他胜过罪恶的力量，那么我们顺服这个力量，让这个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彰显，这才是我们整个称义的关键。所以罗马书讲完了这些以后呢，哥林多书信啊就开始讲到教会啊，怎么样去建立教会，教会的一切建立的基础。就是一开始，哥林多书信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舍己，是吧？信仰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，信仰最大的敌人是自我。啊，我们从老亚当遗留下来的这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，这一个这种生命，啊，这个是福音的最大的敌人，也是我们使与神的关系。与人的关系能够恢复正常啊，能够恢复正常，最大的这个障碍就是这个自我，自我的骄傲，自我的诡诈，对吧？自我的贪婪，对吧？这个对于最终之乐的这个追求，那么这个东西是最大的拦阻。那么，所以教会整个的信息。一开始它的基础，所以保罗说：“我不是为了施洗，我是为了传福音。”那么今天呢，很多教会福音不重要，对吧？施洗的人数重要，是吧？怎么能够增加人数啊？这个重要。甚至于我们把福音简化，对吧？我福音这个只讲人喜欢的那一部分，对吧？很简单，是吧？然后受了洗就行。保罗说不。我要把福音传的全备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就变得很困难，对吧？一个呢，对牧者是个挑战，对吧？你自己首先福音要全备，对吧？然后对于牧道者是个挑战，对吧？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来，了解全备福音是怎么回事儿，啊？所以呢，要实现这个，就要克服，就要制服，甚至于把它钉死。我们曾经的那种思维方式、那种生活方式、那种价值体系，全部把它放掉它，然后能够让基督的真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彰显出来。那么，这个是对整个的传福音最大的挑战，但是它是必须的，没办法。那所以以至于使徒保罗就说了一句啊，这个。如果不讲十字架的话，那么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，对吧？所以十字架的确有个讨厌的地方，因为十字架带来的是痛苦中的死亡。十字架的重点不是痛苦，是死亡。但是十字架和其他的死亡方式不一样，它是慢慢的在痛苦当中死去，对吧？它是慢慢的在痛苦当中死去。所以它跟斩首不一样，对吧？斩首这咔嚓一下结束了，对吧？痛苦的时间很短， 但是十字架不是，啊，它是一滴一滴的血流干，啊，最后死亡这样的过程。所以圣经之所以选用十字架这个观念，就表示我们对付救我要得到成圣的生命，它是一个痛苦的，一步一步的，对付啊，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啊，然后与神的性情有份，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也顺便说一下呢，就是弟兄姊妹，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首先我们从神来的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，所以我们不喜欢犯罪。那么，但是在我们抵抗罪恶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有失败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灰心。我们常常说一句话，叫做"莫把过程当结果"，啊，神看的不是我们的绝对程度，啊，就是你成圣到了绝对什么程度，这个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朝着哪个方向走，啊，我们朝，所以因信称义，不是因义称义。如果我们已经没有义了，已经完全没有罪了，对吧？那就已经到了义了，还称什么义啊？对吧？那么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身上已经不必要了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义了，而不是这个追求成圣的道路上了。我们已经到达目的了。就连使徒保罗都说啊，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，对吧？我只是忘记背后努力，面前向着标杆直跑。我们只要向着标杆直跑就行了，不是我们已经达到标杆了，这个客观事实上告诉我们啊。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是不可能达到标杆这个程度的，对吧？如果这样的话，世界就变成天堂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也顺便说呢，就是弟兄姊妹不要假冒伪善，对吧？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虽然没有可能有一些罪我们没有犯啊，但不等于我们不会犯那种罪，是吧？不管哪一种罪啊。这个，因此呢，我们对于在某一些方面失败的弟兄姊妹，也不要去过苛的指责，啊，我们的责任不是去定别人罪，而是我们彼此帮助、互相扶持，爱能遮掩许多罪啊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成长，神给我们成长的空间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不是彼此定罪的团体。而是彼此扶持的团体，彼此遮盖啊，这个遮盖不是包庇啊，包庇跟这个饶恕跟这个宽恕啊，跟纵容是不同的。宽恕的目的是什么？宽恕和纵容的目的，两个它不同在哪里啊？包容和纵容的不同的这个基础在哪里？为有什么不同啊？都是容，对吗？但是这两个容是不一样的，弟兄姊妹说一说，包容和纵容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？神让我们凡事包容，对吧？但是他不是说是纵容，那包容和纵容的区别在哪里？
纵容是放任嘛，放任他去。包容的话是从爱的方面出发，互相扶持，互相的提醒吧，帮助吧，
所以，简单啊来说呢，纵容
真
是
理，
啊，
要在真理里面要有真理。
要有真理，是的。所以这个纵容呢，它是给对方更多的犯罪的机会，让他免受惩罚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更多的去犯罪，更多的去做。他曾经做的事儿，坏事儿，而包容是为了让他能够改正，给他归正的机会。他跌倒了，把他扶起来，目的不是让他再跌倒，目的是让他不跌倒，对吧？他跌倒了，鼓励他，目的是让他再跌倒。所以呢，纵容的结果是使这个人更加犯罪。而包容的结果是使这个人有机会改正，这个从动机、结果、方法、心态都不一样。所以，神在耶稣基督里包容、忍耐，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虽然这么罪恶，神还容忍，不是为了放纵这个世界的罪恶，而是为了给罪人有悔改的机会。所以教会啊，关键福音的关键就在乎正确的理解十字架的意义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生命在其中更新，真理在其中教导。那么《哥林多后书》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教会领袖的榜样啊，借着使徒保罗他为自己使徒身份的辩护，使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服侍上帝的人，他的生命什么特征。然后进入到加拉太书啊。加拉太书这个党的教会讲完了以后，他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啊，你们这么快离开了福音，对吧？就是知道信仰的基础了，不能偏离，对吧？要保持它的纯正。教会建立了，不是一蹴而就啊，这个读了一遍罗马书就解决了问题，不是的，对吧？因为这里边，当教会建立的时候，敌基督的力量也会建立。那么，敌基督的力量最可怕的不是在教会的外部，而是在教会的内部。那这个，所以那些假使徒、那些假弟兄、那些混在羊群里边的狼，这个才是真正可怕的力量。所以啊，我们说，神的子民从来不会输给敌人，都是输给了自己。教会外部的逼迫永远不会打垮教会，但是内部的腐败是教会失败的根源。所以加拉太书再一次强调，我们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，对吧？世界就我而论钉十字架，我就世界而论钉十字架，特别强调这件事情，因为就是人里面的这种背叛啊，里面的这种人的罪性，是导致我们在福音里边失败的最根本原因。所以外部的力量永远是，它是外因嘛，是吧？它是个条件，是吧？内因发生问题才是根本。那么在这个加拉太的教会里边呢，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律法主义。其实律法主义和因信称义之间的关键问题，就是对自我的肯定还是对我的否定问题，啊，这个大家一定放在心里啊。律法主义的为什么人喜欢律法主义呢？是吧？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保罗在世上的时候都说了同样一句话，他说我这个把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敌人吗？是吧？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把真理讲出来就成了人的敌人呢？其实真理就是否定自我的那个，而骗人的东西就肯定自我。所以现在在世界最流行的，从启蒙运动以后，就人文主义。人文主义的基本点就是肯定自我，对吧？要自由。他说的这个自由，不是指的耶稣基督啊，这个赦免我们的罪，把我们从罪的定罪的地位上赦免而释放我们的那种自由，不是那种自由，而是，肯定自我、放纵自我，对吧？不愿意受任何约束的那种自由，对吧？不敬畏上帝，没有上帝，对吧？我想干什么，我只要有一帮人，大家一起干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有任何绝对真理的要求，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。那么这种放纵自我，对吧？这是福音的最大的敌人。所以当今世界这个东西是非常流行的，这也是打垮教会的根本。所以人从世界上走到教会里边来，你让他真正的、深刻的认罪悔改，啊，叫他放弃自我，背起十字架来，这是在当今这个世界里边最困难要做到的事情。所以西方世界呢，什么东西都是肯定自我的啊。所以现在我的两个孩子当老师啊，都是要对学生说肯定的话啊，尽量不说否定的话， 孩子也是这样啊，夸奖为主啊。这个最后呢，孩子就被我们所谓的宠坏了。我们不敢指出人的罪性啊，甚至于不敢更正他的罪性，而以放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让他自由的发挥啊，给他自由发挥的空间，让他有创造性，让他怎么打的都是好听的旗话，实际上都是为了保护人里边的罪性。而福音正好与之相反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人类社会潜在的福音的危，这个对于福音挑战的危机在什么地方？这个我们一定要警醒。那么这个加拉太书以后啊，当我们在保持福音的纯正以后呢，就进入了以弗所书。那么以弗所书就是凡事信靠。凡是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然后跟随基督的人，啊，坚持纯正信仰的人，那么他要蒙福，啊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弟兄姊妹，咱们说过，为什么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呢？为什么不提肉体的福气呢？啊，这个罗马书里边已经告诉我们了，神既不吝惜他的独生的爱子都给了我们了，神岂不把那些事情？宇宙万物都白白的给我们吗？是吧？这些属物质的福气是属灵福气的附带品啊，就好像一个人，你嫁给一个王子，整个拥有这个国家的权利就已经附带的给你了，是吧？不需要再具体说那些东西了，对吧？关键的问题是你先，在这个身份上先拥有，对吧？所以，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就是造人来统管他所创造的一切。人因着自私，败坏了自己，啊，失去了这个地位、这个权利。那么，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重新还给我们。那么，既然这样，还需要再把这些属物质的这些这个所谓的福气要再重复吗？对吧？不是这样的，只要我们在属灵的福气上得到了，其他的一切都随之而有。所以在希伯来书里边就讲到了啊，这个当主耶稣要引我们进入到这个荣耀里去的时候，啊，圣经说，论到将来的世界要给谁来管辖呢？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，而是交给。一切在基督里重生得救，与基督一同走背十字架道路啊，最后进入跟他一同进入到荣耀里边去的人啊，人，所以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，让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，对吧？然后借了属世界上这一路啊，在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过程，神要拯救我们，操练我们，试验我们。造就我们，最后使我们在基督里满有他丰富的生命，然后和他一起进入到荣耀里去。那么属物质的这些，神说没有留下一样不放在我们的脚下的，所以先得属灵的福气，啊，然后一切属物质的福气就一同赐给我们了。所以呢，加拉太书的。不是，以弗所书咱们查完了，对吧？这个属灵的福气，那么这个属灵的福气的核心在哪里呢？弟兄姊妹想一想，咱们一直强调过了啊，这个以弗所书咱们稍微回顾嘛，对吧？别查完了就忘了，对吧？以弗所书的核心关键啊，当然这个事儿呢，我这样问有点笼统啊，我就不卖关子了，直接跟大家说了，关键是 to be 而不是 to do，关键是 to be。而不是 to do，所以强调了这些属灵的福气以后，那么关键怎么得到这个福气呢？就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满有长成的身量，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一切都是围绕着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而不是我们得到了什么东西，而是我们成为什么，也不是我们做到了什么，而是我们成为什么。当我们成为，就是当我们 to be 的时候，这一切都给我们；当我们不是 to be 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失去。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待一个我们自己的生命啊，我们要看待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是吧？而不是我们过分注重我们做了什么事儿啊，或者我们得到了什么呀，是吧？神为什么有些东西他不给我们，是我们不配得，这个，所以我们说这个释永信啊，这个佛教的这个人啊，给了他很大的权柄啊，属物质的、金钱的，丰富，结果他在这里边就腐败了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这个人的生命是不配得这些权利和这些金钱的，啊，给了他就完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些东西就不是祝福了。所以问题不是我们拥有什么，而是我们成为什么。弟兄姊妹，要不要把这些东西特别记在心里啊？这个重点不是我们拥有什么，啊，重点是我们成为什么，这个是问题的关键，也是以弗所书重点要提醒我们的，就是我们蒙这样的福气，关键是我们要成为能够得到这样福气的人，啊，那个 to be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承受这样福气的人，一切以弗所书其实它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来，向我们展开的，所以咱们查完了，啊，但愿我们的内心里边呢，就有一个准确的把握，啊，我们一生的努力，那个核心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彼得后书里边说，我们因此特别的殷勤呀，对吧？我们殷勤什么呢？结果就是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，啊，这个过程就是脱离肉体从情欲来的败坏，世界上情欲来的败坏。然后与基督的性情有份，与神的性情有份。那么，神以他的大能应许这件事情是可能发生在我们生命里边的。然后呢，就是腓立比书啊。那么，我们为什么越过了腓立比书，直接进入到哥罗西书呢？因为咱们这次营会啊，咱们这次的营会啊，就是要跟大家一起以腓立比书。为这个基础啊，这个为真理的依据，来传讲这个和睦同居啊这样的主题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也正好我们两个教会啊要一起合办这一次的营会。那么这个就是对我们是不是真的蒙福？啊，是不是真的在基督里，成为那样的蒙福的人？那么蒙福的人有一个重点的重要的特征，就是他能够恢复与神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正常的关系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啊，所以以弗所，这个腓立比书呢？就是因为教会里边出现了两个教会的领袖，两个姐妹啊，有阿爹和寻都基，两个人产生了矛盾，是吧？然后保罗呢要劝和，啊，要劝和。那么在这个劝和的里面，就告诉我们，这一些因信称义，这一些名字写在生命册上，这一些要在教会当中。共同成长，跟随基督的这些人，那么他们的生命的特征，重要的就是能够在基督的真道上、救恩上、爱里面恢复正常的关系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是一盘散沙的时候，这关系是不正常的，人不应该是这样的啊。当战争发生，对吧？家庭产生矛盾，这是不正常的。神创造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彼此斗争，对吧？所以原来咱们在中国的时候说的这句话真可怕，对吧？阶级斗争啊，要天天讲啊，要年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，对吧？我们这个那时候怎么说的？多少人口不斗行吗？对吧？就是要斗，对吧？一直要斗，一直斗下去，所以煽动仇恨。 啊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，伊斯兰教啊，这个共产党，那他们是靠什么东西来维系他们的统治呢？就仇恨，啊，宣仇恨啊，我们仇恨这个，仇恨那个，那么，所以呢，彼此斗，内斗，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个，这个这些地区啊，信奉这些东西的，那最后都是斗争。对吧？虽然有一些呢说是和平的，其实它和平不了，啊，和平不了。就像现在的佛教啊，说这个，跳出三界外，没在五行中，对吧？这个四大皆空啊，什么什么。而客观事实上，现在有哪一个寺庙，不是以钱为基础呢？对吧？所以从这些问题里边，我们看到啊，没有生命，光有宗教的那是骗子。对吧？所以这个恢复真正的恢复关系，啊，真正的恢复关系，表达出人和人之间平等相爱的这个关系，这才是真正人该有的正常的现象。神造我们就这样的。所以，腓立比书啊，就是使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关系怎么能够和好，教会关系怎么能够和好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能够和好。其实这里边弟兄姊妹能够想一想啊，就是具体背十字架的一个应用。关系破坏就是十字架的敌人，而十字架只有十字架对付人的这个罪性罪啊，我们说犯罪啊，就是违背律法，犯罪就是破坏关系的行为啊，犯罪就是破坏关系的行为，而当我们真的是把罪一点一点的克服掉了，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关系的正常化，啊，现在大国之间啊关系不正常，那中美的关系不正常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爱，啊，这个有人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，啊，错误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，原因不是权力，原因是使用权力的基础不是出于爱，而是出于自私，对吧？自私的人得到权力，他就会腐败，而有爱的人得到权力，他就会什么？有爱的人得到权力，他会怎么样？大家说。以自私为本的人得到权力，他会利用权力满足自我，因为他自私嘛，权力就为自我服务，因此他必然腐败。而另外一种，他不以自私为基础，而是以爱为基础，当他有了能力，有了权力，他会怎么样？大家都在吗？讲了1个小时了，累了。爱加上权力等于什么？
传播神的真理，
传播神的真理。
把爱
像耶稣那样生命。
像耶稣那样的生命，耶稣那样的生命。他具体主耶稣自己说的，他的表现用什么样的词来表达出来呢？
包容、
包容是一个方面，
服侍、
对，
舍己。
对，当爱加上权力等于服侍，所以共产党讲为人民服务。这个是从耶稣学来的，但是很可惜，他们没有爱的本质，没有上帝的生命，他是自私的，所以他不可能真正的服务，对吧？所以官员贪污腐败，原因是自私而没有爱。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他们从一开始就走了无神论的道路，而他们高举的是适者生存、不适者淘汰的绝对自私的动物性的信仰。他怎么可能去做服侍呢？怎么可能服务大众呢？这个理论是矛盾的，是吧？不知道这个信奉共产主义的这些，而以无神论为基础的这些人，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思想里边有多么可笑、多么矛盾？所以呢，我们知道，爱加上权力等于服侍，因为耶稣说了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就是这个神的儿子是绝对有权力的，但他不会腐败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以爱为本。那在真理的基础上，爱为本，那么这个权力就不会腐败了。所以我们说过，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，父母在孩子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，是吧？父母一巴掌就是把孩子打死。但是呢，父母在孩子的身上不腐败，谦卑服侍孩子，为什么？因为有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今天社会的问题，教会的问题，问题关键出在哪里？啊，这个得着这种生命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当合一了，啊，那么这样的福音呢？不单单是在犹太人当中，也要传到外邦当中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，哥罗西书。虽然以弗所、哥罗西都是外邦，罗马啊，都是外邦人的教会，但是哥罗西的教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不是使徒建立的，它是纯外邦人的教会。所以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直到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啊。那么，福音在外邦建立教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啊，使徒对于这个外邦人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，特别是他没有去过的，啊，是这个外邦人这个的牧者啊的传道人建立的教会，使徒在他神啊借着使徒写下来，在这些教会当中所强调的信息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哥罗西书。所以，哥罗西书的宝贵之处，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，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外邦人的教会，并且不是使徒建立的。那么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啊，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使徒，神要借着他们，借着使徒啊，对我们这样的教会，是有什么样的信息呢？啊，这个就是哥罗西书，时间已经11点了啊，那么我们呢，就在这个整个新约的框架里边，我们来了解，这个神界的新约啊书信到底传递给我们什么？所以哥罗西书完了以后呢，就进入到盼望的书信。啊，帖撒罗尼迦书信啊，就是在逼迫当中，我们要怎么样以盼望为动力啊，来持守我们的信仰。所以这个整个新约教义的书信里边，我们就看到从信仰的基础建立教会，对吧？这个教会要纯正的坚持下去啊，信仰在上帝面前，所蒙的属灵的福分啊，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。啊，然后蒙福的人是怎么样能够合一、彼此相爱、建立关系，是吧？一同除掉我们内心的互相的嫉妒，是吧？当有权柄、有利益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不争啊？这些的教训，然后呢，就是建立外邦的教会。那么这些东西都建立好了以后，就是我们主耶稣说：“你们在世上有苦难。”但是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，而且主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天上的家啊，在地上的这个苦难，所以这个就借着初建立的教会啊，这个在逼迫当中的教会，使徒给他写信，就是帖撒罗尼迦的书信。 所以这个呢，就是一个完整的新约的信仰啊，是我们看到这些书信他们之间彼此内部的这个信息的关系。我们不单单是看到了这一卷书啊，或者这一节经文，这个给我们带来的益处，我们也看到整个信仰啊，整个新约书信，整个神给我们所立的新约里边的信仰的主要内这个内容啊，它是怎么样一个情况？那么当然，有了这些以后呢，就这个进入了教牧书信了。那么教牧书信就是如何把信仰传承下去啊？这个信仰要传承下去，因为使徒，他们虽然觉得啊，当时他们觉得主来的日子是近的啊，那么但是他们也知道，这个神的启示也给他们啊，虽然近，但不是那么近啊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说过啊，这个。召了他的仆人来，把家业给他们，然后他就去了很远的地方，然后过了很多年，他再回来啊，他都告诉我们，不是他马上就回来了，他给我们一个相当长的时间。那么这个到现在呢，我们看到2000年了，是吧？快回来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教牧啊，就是牧养教会的这个事工的传承的原则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，也愿意在我们中间能够继续传承下去。是吧？所以，就像使徒保罗吩咐提摩太的说：“你要去教导那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。”这一下子就强调了四代，是吧？你教导下一个，他能够教导再下一个的那个人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是就传承了四代，所以这是一个福音传承。那么新约书信啊，接下来是加拉太希伯来书啊，讲到今天在天上的基督，接下来就是生活书信了，那个我们就不再讲了啊。好，现在11:05啊，我们休息15分钟啊，那么就是11:20，我们回来进入到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经文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